Hello， 欢迎来到灵魂相谈室，我是 Rita。今天是我们有来宾跟我们一起聊聊的第三集。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猫子，他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那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股神秘的气息，然后以及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古老的日本神社前面有一个巫女，她在扫地这样子一个画面，不知道为什么。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那也是他陪我一起开启了这个灵性之旅。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欢迎猫子吧。
Hello， 大家，今天我们有个特别来宾猫子。
Hello，
对，然后猫子是我的，算是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个小仙女吧。
对，成长，因为当初
我们那件事很好笑。对，就是当初呢，我们一开始是同事，然后我们
坐在一起，这样
什么话题开始，你记得吗？
胆石那个
胆结石，
对对对，排胆结石要喝苹果汁的那种养生话题。
对，我们因为我们两个算是外表有年轻女孩的外表，但是有个老灵魂，当年啦，
当年。
然后就不约而同的讨论起一些中医啊，
对，
排胆结石
养生，
对之类的话题。然后就一路，我记得我第一次的动物沟通的工作坊是跟你一起参加的。
哦，对，我们有去苗栗那边。
对、
哦、
对，那是你第一次吗？我忘了，
那好像是第二次。
哦，对，那我是第一次。对对对，但是呢，今天找猫子来啊，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又一起去上了一个课，是萨满的课，就是跟巫师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开启，算是身份吗？还是
就是
状态？
对，然后算是一个初步的踏入这个领域来做一些基本的认识，这样。
那说到巫这个字啊，或是萨满，大家好像都觉得很神秘吧，应该觉得这感觉是电动里面才会出现的角色，但是其实是这个世界上现在是确实存在的啦。对啊对啊，那我想先请问一下猫子啊，你觉得什么是巫？
其实会说刚刚讲到，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巫师就是那种电动或者卡牌或者是一些中世纪女巫啊、魔法那种的存在。不过其实在我们认知里面，很多原住民部落里面都会有他们的巫师或他们祭祀，其实都是在从事，对，就是在办事。那要说什么是巫的话，可以从那个大概说文解字吧。因为这个字巫师的巫，它本身就是有一个意涵，天地人的概念。因为巫是从上面有一个横画，下面有一个横，然后中间有两个人嘛，所以它其实这件事情叫上跟下，就是天与地，那中间两个人其实代表就是阴阳的人。那所以会说，我们会说连接天地然后去平衡阴阳的这个，其实就是巫师，其实就是萨满这样。
真的，其实猫子在一些前世的回溯什么之类的应该也有做过这个角色，对不对？
好像是。对，今天会走上这边或对这个有兴趣，可能都跟之前的一些经历有关。
对啊，因为就像我上次在那个前世那一集讲的啊，其实我们都带着很多辈子累积下来的天赋或者是印记。像如果你是这辈子觉得说自己对一些能量上面特别敏感啊，或是甚至是你感受性特别敏感，这也都是一个巫的可能的特质。然后我自己从占星学看啊，猫子其实是一个曾经通过黑巫师来着，
黑巫师还有白巫师，
对，白巫师是我，对，星象上面是有相位的，对，蛮有趣的一件事，
星象好厉害哦，
对，占星看着蛮有趣的，对，那所谓的黑巫师可能就是用一些比较是黑魔法的方式在办事，那白巫师可能就是比较是在台面上的祭司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对，但其实不是说黑巫师就是做坏事，他只是用一些比较民间比较地下的方法，对，在做事情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回头刚刚讲到说巫这个字真的中文字很奥妙。
对啊，我觉得中文字真的太厉害了。
对啊，天地人啊，然后这是接通天地
就是
阴阳的一个人，
就是一切啊，讲天地人。
其实我自己对巫的看法是， 与其说巫师会运用很多力气去改变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平衡阴阳是很重要的。
嗯嗯嗯，
因为平衡阴阳也就是平衡因果嘛。
对
对，就是在因为这所有事都是一体两面。
对啊，说其实西方或者是有这个萨满，其实东方我们就会说就是太极啊，
哦，
一直
对
啊，这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一体两面，然后或者是没有对立，本身就是合一的状态，好像都一直存在这世界上。
是，真的，只是说它在每个时代用不同的现象吗？来表现出来。好，以前可能有一些君主啊，或是比较残杀比较多的事情。那现在至少在台湾，我们眼睛见到的这个社会，这方面事情比较少，可是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网络霸凌啊什么，一些新的形式会出现，然后或是对于我们的精神状况上面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压力，就是一种能量上面都一直存在，只是用不同方式不停的在互相平衡着，不停的在发现，对不对？
真的。
哎，那我想问你啊，你是自己是怎么开启这一条巫路的？
在上萨满课的时候，其实老师会特别强调说，就是每一个人接触这个东西或是接触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其实每个人道路真的都很不一样。对，然后每个人要走，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说哦，你一定要会什么事情或成为了变一定要变得多厉害而什么，那个才是萨满或啥的。但其实很多的真正的萨满或真正部落里面的那些巫师，他们其实真的都只是一般的人，就是一般的人好好的。最重要就是因为既然是连接天地，那就是作为一个人类好好的活在这世界上，倒不是说真的要变得多神通广大，然后要多有权力多厉害，并不是这样。其实到头来可以踏实的活在这个世间，就是一个最圆满的状态吧。那我自己其实因为之前一开始是就像刚刚聊到，原本是动物沟通就是学了动物沟通之后，然后就一直有在接触一些身心灵的东西。对，然后像 Rita 可能就是催眠啊占星这边，然后我就是往东方派，就像一些
缘分很不同。
对对对，就是动物沟通之后，然后就是一些斗数啊易经这方面。然后萨满这个东西其实本来是真的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老实说，我那时候认识萨满也会觉得哦，感觉起来好像是那什么印第安族，或者是头上插着羽毛，然后对对对对对，然后或是要很像就是要像巫师一样去办很多事，那我就会觉得哎，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感觉。然后是因缘际会，因为今年吧，我觉得今年真的太特殊了。
对啊，真的，今年很有感觉。
今年就是因为全世界全球疫情的这个关系，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其实之前就一直有在酝酿，但今年这个情况让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活在现实有点荒谬。
怎么说荒谬？
就是病毒肆虐，然后大家都还是。我们都还是坐在办公室里，然后很正常的过我们的生活，
努力的维持旧的生活。
对，然后好像很怕什么东西破碎了，一直想要到一个很好，然后小心翼翼的维护这个。然后因为我也在其中，我也当然觉得这样，就是我会一直好像想要这样，但我同时就会心里有个内心的想法说，到底我们人类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有可能赚了很多钱，然后做到了很多事情，在工作上累积了许多成就，那这件事情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就也是因缘际会的看到了脸书上面，然后有一些在 follow 的老师们，然后他就有在探讨说，就是关于萨满，然后关于土地，因为其实就是人的肉身跟这个土地是分不开的。那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不就是好好踏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在想说，哎，活着这件事因为有一阵子非常的，就是人时不时就会掉下去嘛。对，时不时就会想电视一下，
屋也会掉下去。
对，没错，就是一个很 正常的循环的过程。所以掉下去的时候就会很想知道说，到底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其来有自，或者是要怎么样可以，它的意义是什么。对，比较像是这样。然后刚好看到相关的资讯才会去搜寻。
对，不过像猫子刚刚讲说好好活着，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哎，我现在也有好好活着啊。但是老实说，我自己这几年深刻体会是 好好的活着真的超难
超难，因为我好久我连吃都没有好好的吃饭。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上班比方你忘了时间、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是当你呢就是在都会里面工作的时候，就是按照这种日常的生活、你可能到十一二点都不想睡，对不对，都还想要滑手机什么、因为这个城市里面太多电子啊店铺啊，然后我们又住在钢筋水泥里面，
对，
然后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的精神其实比较亢奋。那我自己的，因为我跟猫子都很爱爬山，有的时候我们到山里去过夜真的是八点吧对不对，就想睡觉
七八点，对、
但是那其实才是自然的运作。就我们刚刚讲的身体跟土地其实应该要连接的、就是生土不二嘛、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脱钩，然后甚至你感受不到自己身上有病痛。
对、
有些人都胃溃疡了才发现胃有
问题。对，就是最近也觉得另外一个比较荒谬的事情是、就是身好就会说好好照顾身体这件事是基本，但是问了就像我自己，我就会觉得可能肠胃不好，或者是有什么样过敏的疾病，然后但你会然后问我说身体你觉得有什么压力吗，我可能还会觉得说应该还好吧，应该其实我没有觉得啊，因为我们日常不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的生活着吗，
对，
可是其实身体都在告诉你没有，他现在很辛苦，他现在
受不了了，
对，所以他现在开始有一些过敏或什么的，
对，
那他这时候应该要做的就应该是好好的正视他，然后好让他休息，然后不是说我吃一颗我吞一颗药然后立刻继续加班熬夜到对半夜这样。
像我也觉得身体啊真的是已经尽量在替我们着想，像我自己有个经验就是我上班的时候都不会感冒，我以前啊可是我猜很多人都这样、
很多人这样，
对不对，然后一放大假、什么出已经打算要出国玩，然后立刻重感冒，
真的真的，
其实就是身体想说哇终于松下来了、好太好了，我可以好好生病了，
对啊，就真的只要有还是会习惯性的在备战状态、可是自己大脑不会觉得有，
对
对。
大家可能刚刚听到我们讲一大堆养生话题、但是这个跟屋就是很有关系，就是你如何去确认，不管你有没有这个屋的体质或缘分，是你想要去开通这个天地之间的管道，其实这个很基本的是你要跟土地跟宇宙，然后跟你所处的身旁的自然万物其实要有连接，这跟我们去保有自己的能量场都非常的有关系。那我想要问一下猫子啊，就是因为我知道你有的专长是动物啊植物啊矿物沟通啊，那其实这个在屋里面大家可以想象说这件事其实也不神秘，因为当你可以跟世界万物保持能量上面的流通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小动物也好植物也好，他们都在不断的进行就是讯息上面的交换，他们是心电感应的啦，
是他们是
是。那我想听猫子谈谈就是你在做动沟或是就是非人类的沟通的一些有趣的经验。
像动物蛮有趣的是他们自己有一个自成一个网络，所以比方说
动物王国吗
对，所以比方说像我经常就会问我家的猫，因为我也知道 Rita 的猫，我的猫并没有见过 Rita 的猫，但是就是我如果丢就是新传信的方式，就是把图片照片丢给他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会彼此知道是谁对，猫有个猫王国网络，
他认识我家猫，
对，
那我家新的木星有介绍
吗？目前还没介绍他就像很多人会说他们跟流浪猫讲话，或者是说自己家的猫跑出去了，然后他就是沿路在跟流浪猫讲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家的猫，如果有的话请你们告诉他记得回家对，然后我会给那个罐罐给你们作为报答，结果猫就真的回家了。
对据说很多人试
的
都有用，流浪猫真的会帮你把你家猫找回来耶。
对，然后或者是在山上迷路的猫也是，他们就会沿路问一些野猫有没有看到我家的猫然后最后那些野猫们就会通风报信，他们自己有个猫网络，然后就会对有机会的话他们就可以叫那个家的猫就该回去了，那主人来叫你
好可爱那我问一下植物呢，你对植物的观察他们通常传给你的讯息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方向
植物比较是一个，我觉得植物他们都是一个善心来着的，就是基本上遇过的植物我觉得他们都是一种 慈悲为怀，然后其实都是想要帮助这个地球跟帮助人类的、
哦、
就是今天在家里面桌上的 一个盆栽、
嗯、
其实他们的能量散发出来都是不论他们怎么被对待、哦、很久没有浇水可能快枯枯的时候但他们还是会觉得哎，他想让这个空间的更好一点，可以帮助这整个空间跟主人的气场。
Okay.
对，然后哦，我有一次有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嗯、
因为反正就是上班族回家嘛，就是晚上回家走路，然后就经过银河百货公司，突然间就看到一个人，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每走一步路他就吐一口痰在墙上，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他可能真的对什么事情暴怒这样、
嗯、
然后因为那边有很多植物嘛，他就把植物很生气，所以把那个植物扒掉、
哦、破坏植物。
对，然后我看我就整个就很难过、嗯、后来就走过去感应了一下那个植物，但植物就说没有关系、
嗯、
其实我们就是还是会长得很好，没有关系、
嗯、
这个怒气是可以承受的，就他其实都在帮我们承受很多的情绪跟能量，他们在平衡这个地球的状态。
我记得有一次台风天过后，我们经过公园，然后那个树都被吹得乱七八糟什么的、
嗯、
然后记得我们那时候一起在那边感应了一下树，然后树就说、
嗯、
这就是正常的代谢、
哦、对对，
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有大智慧耶、
嗯、对啊，
植物真的很神奇、
嗯、而且对他们来说他们可以去影响下一个生命跟下一个状态、
嗯、
这也是他们就是觉得这很正常，
他们很单纯的就是能活的时候努力活、
嗯、
你看植物就算落错土，就比方说多肉它可能会掉一个小多肉、
嗯、
到那个下一楼的雨遮，那个雨遮上其实没什么土耶、欸
嗯、
它还是有办法在那边长一株，
真的真的
长在人家的那个雨遮上面，
好厉害的。
植物就算落错土还是会努力的生存，那没有生存它也就这样，它很能接受、
嗯、
真的是很馋耶、欸、
真的
对啊对啊。那矿物呢、嗯、矿物呢，
矿物我觉得他们很特别的是因为矿物存在地球上面的时间都比我们、
哦、
对非常非常的久、
嗯、
所以他们其实承载了非常多的讯息。
我知道我读过一颗水晶的讯息
对啊
对，
就是他们都好、
嗯、
好多讯息，
嗯嗯，
很深沉。
对,
对，
你有读过最特别的讯息是什么，或是一个你跟矿石的任何一段你觉得有趣的小故事？
有一些矿石他们其实是非常积极的想要工作，就是他会想要说我们都会知道说紫水晶可以帮助什么，那粉晶大家就会觉得像是可以带来好桃花这类的，他其实并不是说你带来这个一定就会好桃花，而是、
嗯
你戴了粉晶之后你本身人的气场可能可以柔一点点，它会协助你去平衡你的气场，然后帮你增加一点柔和的那个能量、
嗯、
所以你的气场能量好你自然会吸引好桃花，是大概一个这样的状态、
嗯、
然后所以有一些矿石呢的性格非常严厉，对，像青金石、
嗯、
对，像青金石或者是蓝铜矿这些有时候他们比较严厉一点，他就是觉得你要更加的努力工作，然后他们会对他们会协助你努力工作，所以他就会鞭策你，然后如果当他觉得你已经走上轨道然后他没有
角色
地方可以发挥的时候，他就会流动，他会自己不见。
哦，
对，就其实我朋友们也是，就他们有一些矿石、
嗯、
然后他们去到某个地方之后或是那个地方山明水秀、
嗯、
然后就会发现哎，带去的矿石不见了。
嗯，
对，
哎，但真的吼、哦、我自己也是这样跟我自己讲说，如果呢你出国还是去哪里，然后或是你突然有一天就找不到一个矿石，你就不用再找他了。
对啊，
因为他会真的会选择他自己要去的地方。
对啊，
对啊，
听起来好像很吊诡，说他不可能长脚或什么，可是就是会有一个能量牵引的方式，就是不见了。对，
真的。然后甚至猫子也曾经有一些矿石会直接跟他讲说，嗯，我想要去你某个朋友那边。
哦，对对对对对，会哦，
对，
就是突然会有个感应说，哎，最近你哪个朋友发生心情，或者是如果是感情方的问题，然后他就会说，哎，我可以去协助他。就有一些矿石的真的非常的积极，比我们还要是工作狂、
嗯。那他们通常给你讯息的方式，你是会看到画面吗？还是
每个人接收讯息方式不一样，有些人是画面，
嗯、
有些人会一读讯息就会读到什么去到了什么亚特兰提斯王国或者是什么样金字塔之类的
okay,、
他们有些人画面很强，但我主要都会是一个瞬间的感觉跟一句话的那个感觉比较多。
懂、
嗯、
但是你是再去用人中文把它翻译出来、
嗯、对
不 对,
对，
它有点像是一个心电感应、
嗯、
就是一 个,
是一个、
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再翻译出来给人家。那这跟我们在做那个咨商其实也有点像、
嗯、
像我有的时候会跟 偷偷跟对方指导灵稍微请教一下，因为咨商不下去，想说他怎么都不讲，那直接问他指导灵，然后指导灵给我的讯息也是差不多是这个感觉。所以这真的就是跟非人类沟通的方式啊，大家可能以为说，哎呀，我会不会跟他语言不通？其实不会，是因为其实只有人用语言沟通，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心电感应。
对啊，
所以如果大家以后碰到外星人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心电感应。
哦，真的哦，其实矿石其实真的要说这种沟通，老实说真的每一个人都会，
是啊，
所以很多时候矿石你就只要握在手上，握在手心里，然后你自己感觉心情怎么样，其实它都是一个跟它连接的方式。有些人可能握那个握的白水晶，然后就突然觉得诶心跳好像加速了，或者是突然觉得
手凉凉，
对，就是各式各样的体感，倒不是说一定要有一句话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厉害的画面才是跟他连接，其实并没有，真的每个人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真的其实大家可能都有潜力变成无畏，
其实每个人都有，
都有不同的能力。
对啊，
诶，那我们怎么开启这个能力呢？就是怎么开启跟这个世界万物连接，然后跟非人类 的朋友们去沟通的能力呢？你觉得？
我觉得其实这个能力本来就有，但是大多时刻啊，我们都在用大脑在想事情，我们都在用理性逻辑想要去说服自己。然后所以今天说你要说沟通，哎，我真的有通道吗？然后
其实会，我一
开始也这样，对啊，就都是这样，其实我今天就算我学那么久，可是我每一次连接我还是会觉得我现在是不是在脑补，就是
我常常这样。我就是一开始学催眠的时候也是，就是我就一边在那个催眠状态，然后一边想说等等，这是不是我影视剧看太多，会不会是某个剧的画面，
都会这样，
其实会。
但所以首先应该要，就是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自己内心，就是
要
静下来，对，要静下来，然后而且其实要对自己，我觉得是一种很坦然的去面对自己。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说跟万物沟通啊的根本其实是你只要能跟自己内心沟通，跟自己内在通了，其实一切都通了。因为大多数我们跟内在，就像一开始讲到跟天跟地，我们其实跟这一些都是断了连接的，我们连自己真正要什么，自己到底是什么，其实都不晓得。
这真的是欸，
对啊，
我真的我自己也是啦，当然因为我不能说我已经到达一个什么巅峰成就啊，还是什么开悟状态，但是我自己也是，然后我諮商过的所有个案基本上都是。
对啊，
就是分不出来。
很多时候就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灵魂的拷问，他就问我说你觉得你是什么，然后
谁问你的？
就一个朋友问，然后我真的回答不出来，然后我真的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回答不出来。
你觉得你是什么？不是你是
谁？对，或者是说，对，都类似这种问题，都是一系列灵魂拷问题。然后我当下真的不知道到底什么样子可以代表我，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呀，很棒，就是说，因为我们通常会被某一个标签限制，
对啊，
就是说，你可能为什么我们要去追求一个身份？因为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对别人跟对自己有一个交代，说哦。你可能小时候会想说哦，我是某某班的学生，然后我是谁谁谁的孩子，然后长大以后就是哦，我是某一个类型的上班族，或是某一个店的店长这样子，然后等到在可能有一些人进入家庭就说哦，我是谁谁谁的妈妈，那可是剥掉了这些东西你到底是什么，
对啊，
然后我之前遇到的很类似的灵魂拷问是他问我说哎，如果啊有一天你没有了你所有的东西，你一无所有，你没有了你原生家庭啊，什么伴侣啊，现在的房子啊，猫啊，工作啊，钱啊，全部你有的物质全部都没有了，你还会爱你自己吗？这是一个冲击灵魂的拷问。
这种问题就会真的是特别在今年，就是你看这世界局势的时候，你开始会想一些这种问题，因为确实跟生死存亡有相关，
真的。
对，
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时间点去更加的向内看，是说那我们的灵魂的目的，就我到底做什么事情是为自己灵魂服务的。
对啊，
对，那这个我之后会再 专门做一集跟大家分享。对，因为这个你要怎么去找到为自己灵魂服务的方向、嗯、那但我觉得刚刚猫子讲到的先静心下来这是绝对没错的、嗯、
对，
当然目的不一定是说我想要通灵啊、嗯、然后通动植物，可能有些人会说没关系啊，我不需要、
嗯、
可是跟自己保持畅通的管道我觉得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学习的、
啊、真的。而且就像对啊，一开始讲到那个身体的问题，
嗯，
其实就只是静下来然后跟自己的肠胃啦皮肤啊或是心脏对话、
欸、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哎、欸，我的胃好像它就是很不开心、欸、
真的
是这样。
真的、
啊、
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在做一个五道进行的时候啊、
嗯、
然后我就让我自己身上觉得最满意的一个部位跟我身上我觉得最不满意的一个部位对话。
好高深的技巧。这个好强哦。
没有，那是有一个萨满老师在引导啦、
嗯嗯、
然后他出了这题目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呢我就让他们两个对话以后，你知道他们给了我一个一起的 feedback、
嗯、
说为什么你对自己满意跟不满意都建立在别人有没有夸奖他是漂不漂亮、
哦嗯、
真的很让我
嗯嗯，
对
嗯，
然后这件事情是我的大脑不会给我的讯息、
嗯、
我很确定是身体告诉我的、
嗯、
因为我从来没这样想过。
嗯，
然后想说哎、欸，我其实在无意识的状态我真的是用别人的话来了定义了我自己的身体的部位耶、
嗯、
别人说你这个地方漂亮我就喜欢、
嗯、
然后因为别人没有觉得你那个地方漂亮没夸奖过、
嗯、
甚至说过它不好看、
嗯、
然后我就会很想把它藏起来。
哦哦，哇，
你下次试试看。
好，我下次试试看。
对，你一定会有满意跟不满意的部位、
嗯、
每个人都有，大家可以回去做做这个练习、
嗯、
真的。或者是你下次哪里有痛的时候、
嗯、
也试着可以跟那个部位去联系一下、
嗯、
真的就静下心来然后深呼吸、
嗯、
然后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那个部位嘛、
嗯、
然后你可以轻轻的问他说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嗯，真的、嗯、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耶、欸、但是、
嗯，
我们好像其实小孩子会，小孩子知道、
嗯、
因为像之前有做过那个跟跳舞有关的客户、
嗯、
其实就有发现哎、欸，小孩子都知道他们身体想说什么话、
嗯、
可是长大之后真的都不知 不会知道了耶。
真的，
这个连接都没了，
松果体钙化。没有没有，我们现在正在那个让他重新的活跃起来、
嗯、对，回春一下。
对，真的其实是可以办到的啦、
嗯、
也都可以有的救有的救。
对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听就是座谈会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说哎，我的左脚很冷我的右脚很热，然后我就想说嘿，一般人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脚冷热程度跟舒不舒服的程度我觉得很厉害，但是其实每个小朋友都很会说，
真的
他们都知道，而且他们都很、嗯、都完全的跟自己身体有连接，是我们在长大过程中被大脑给制约、
嗯哦、oh, ，对，其实我们很小的时候啊，像婴儿啊，他们会去有一段时间去摸索，比方说怎么翻身啊，怎么抬头啊、
嗯嗯、
他们就是在跟自己的身体开始连接、
嗯、
所以到那个幼儿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连接是很紧的、
嗯、
可是开始上学以后就整个
嗯对 啊, 对啊，真的是
整个坏掉，这样
我们就变成一个目标导向，
是
要念好书，
真的，
对，然后要取得什么成就，然后身体这件事情就不重要啊，
真的，身体这件事情、
嗯、
你办不到你就是草莓。
对,
对, 对，
你就
抗压力太低了，
对，
玻璃心或者是抗压力太低了，然后怎么、
嗯、
傲少年什么的，
对啊，
对啊，其实是我觉得巫这件事情说神奇好像很神奇，其实它都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嗯、
对,
对
不对、嗯、所以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做个分享，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由一个小点去找回跟自己跟身体和所处环境的连接，而不是满脑子就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
嗯、
然后你既没有活在现在、
嗯、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思索过去跟未来，其实就是通通没有办法，
真的
因为太乱了，
对啊，
嗯，好哦，那谢谢猫子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好哦，谢谢 Rita。
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去脸书搜寻猫子放空中，那个连结我放在节目的介绍。
好、哦，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要跟他分享的、啊、或是有想要咨询他，可以就是私讯给他，这样子。好哦，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咯，
拜
拜。
拜
拜。